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来继续看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卷书，就是生命记。生命记呢，我们前面讲过，第一章到第四章是摩西在摩押地第一篇讲章，从第五章开始到第二十八章是整个生命记的最主要的段落，是他的第二篇讲章。那这边这个讲章呢，第五到第二十八章又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是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它比较像讲章，而第二段呢，就是从第十二章到第二十八章，最后面是以二十七章二十八章的祝福与诅咒来结束，那那个就比较正式一点，那就是差不多从十诫的第一到第十诫呢，逐个段落来做一点解释说明。而第五到第十一章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都是用以色列啊你要听来做开头的。那这个就出现在第五章的第一节，第六章的第四节，还有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一段呢是宣告经文，讲到盟约关系的根基，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第二段是解释经文，讲到盟约关系的经义，这是从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八章的第二十节。然后回应经文，讲到盟约关系的实际，这是在生命记的第九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三十二节结束，所以分成这三个大的段落。摩西首先呢宣告盟约关系的根基，就是40年以前上帝在何烈山那边与他们立的那个约，耶和华亲自颁布十诫，当时百姓的反应是如何，这个就记载在生命记的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三节。由于现在的听众呢都在旷野里面新生的一代，有必要摩西亲自来对他们讲解过去他们父母亲那一辈所失去的，现在他们应当要持守，好进迦南，行律法，得地业，得到上帝给他们的一切的恩惠。其实在这里呢，我就想到一件事啊，就是在第四章靠近结尾的地方呢，摩西第二次讲到他跟上帝来求上帝呢让他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事情，而耶和华没有准许。那边我们是注意到呢，摩西他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讲道的人，他还是有自己的情绪的层面，所以他就讲到说，我带领你们以色列百姓走旷野40年的道路，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了，只是因为我自己呢一时发脾气了，就上帝就不允许我进入到应许之地，那是摩西一生里面可以说是最大的遗憾。不过呢，他终究是一个很优秀的讲员，是以色列人的领导者，他很快就收敛起自己的情绪，再一次来跟他们讲解律法，勉励他们要往前面来走。我就想到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想到在那个美国南北战争，南方的南军的这个统帅呢 Robert Lee 李将军，他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他就去做一个大学的校长，可是有一次也有学生就在那个听他讲论中间呢就提出挑战，你自己失败了，你有什么资格要我们就是努力啊往前面这些段。那 Robert Lee 呢就讲说，就是因为我失败了，你们不可以失败。所以这是我们讲到摩西他在回顾历史，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失败的经验里面呢，对以色列百姓谆谆告诫，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牧者，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再走那些的错误的道路，往失败的途径里面走，而是要往上帝指引给他们一个蒙恩得胜的道路来走。那第五章这边呢是讲到摩西跟以色列百姓特别讲解十诫，就是提到上帝颁布十诫给他们。不过我们注意呢，在生命记第五章这边讲到十诫 跟出埃及记二十章那边上帝颁布十诫两边是有一些的不同的。出埃及记二十章那边讲到上帝颁布十诫呢，讲话的人是上帝，而在生命记第五章这边呢，讲话的人是摩西。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地点呢，是在西奈山或者称作何烈山，而现在摩西在这里呢讲的地点呢，是在摩押地，就是在应许之地的大门口。对象也不同，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是耶和华直接面对面告诉给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是跟着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那第一批。可是现在呢，是摩西以一个中保的身份，以一个老师的身份来教导以色列百姓，这些百姓在他面前呢，都是在旷野里面新生的一代。看他的内容的话呢，基本上面都是相同，不过在出埃及那个地方就是很简洁明快，而在生命这里呢，就是前面有一个前言做历史的回顾，后面呢又有一长段经文讲到百姓的回应，这是摩西对于当时的事件做了一些的解说。而理据的话呢，关于这个遵守上帝的第五条诫命啊，第四条诫命守安息日呢，两边是最大的不同了。在出埃及记那边讲到说，因为要纪念上帝他用六日创造天地，第七天他休息，所以我们要守安息日。而在生命记这边呢，是讲到因为上帝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我们要因为他的拯救我们来遵守安息日。所以一个是讲到创造，一个是讲到救赎，两个地方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是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到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要来讲到这边生命记第五章一到五节，是摩西在讲到生命记的时候呢，他对于当时的那个情况做一点说明。第一节讲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个是在古代近东的条约里面都常常用到，听就是代表顺从，在生命记里面也是一样的意思。我们中文呢就是很好的翻译啊，把听呢都是翻译成为听从，这是正确的翻译。第二节讲到立约，这个立约呢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讲到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个立约呢原本那个动词啊就是砍劈一个约，那是因为他们立约的时候把献祭的牛羊呢就是宰杀了以后就要劈成两半，然后一半放这边一半放这边，然后立约的双方呢就中间这样的经过。这个有点意思呢，就是立约的人发了一个很重的誓，如果他违约的话也会像被献上的祭牲一样被劈成两半。后来在耶利米书34章也再次提到他们立约呢就是经过同样这种立约的仪式。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为立约，在原来文字呢就是砍劈一个约，但是呢现在是讲到这是摩西在这边一个很重要讲到说，在西奈山立约呢不是跟我们列祖立的，而是跟我们这些人立的。所以你看到生命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强调整个律法立约等等的当代性，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律法，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而我们这些人就在这个约的中间就参与其中。而且这个立约呢，上帝当初颁布十诫是面对面直接告诉给以色列百姓，那个是讲到这个十诫它的特别性，而且以色列百姓在上面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们才有这样子的，没有经过别的人传达。这跟圣经里面其他的律法不同，其他的律法呢都是上帝透过摩西来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只有十诫呢是上帝直接告诉他们的。这边也是显示出来摩西的特殊的地位，因为摩西呢他是唯一一个是站在上帝跟以色列百姓中间的那个中保，只有他能够把以色列百姓的回应告诉给神，也把上帝的律法呢就告诉给以色列百姓。现在我们来讲到十诫本身，那今天讲到十诫的总论。第一个，十诫的重要性，十诫的重要性呢从几方面可以特别看出来。第一个呢， 在那个圣经里面呢，两次记载上帝颁布十诫。第二个呢，十诫是在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中间，还有在生命记里面给他们的第一份律法的文件。第三个，十诫是耶和华亲自颁布给以色列百姓的。第四呢，十诫是上帝亲自用手指头写在石板上面。第五呢，十诫的法版是放在约柜的里边，约柜是代表耶和华的宝座，十诫这个法版放在约柜里边，代表耶和华昼夜看顾，让这个约能够实现。我们解释十诫的话呢，有一些基本的事项是在这边要跟大家做说明。第一个呢，十诫的名称，十诫在出埃及记第34章28节里面讲说，原来的文字呢就是十句话。可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呢，不管是天主教的还是在基督教里面，由于十条诫命里面基本上面都是禁令比较多，所以呢都是翻译成为十诫。十诫跟律法的研究呢，就深受20世纪有一个 Albrecht Alt 他以形式批判的方法来研究的影响。Albrecht Alt 呢，他就把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就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称作绝对的律法，或者我把它称作诫命式的律法，像十诫，就有简单的条文，吩咐人应当做什么，还有不可以做什么。另外一种呢，就称作是案例式的律法，就是前面有这个如果，如果你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就应该做什么，或者是如果你碰到什么情况，你就不应该怎么样。那这种呢是属于案例式的律法，十诫呢是属于绝对式的律法，或者称作诫命式的律法。十诫的律法呢，它是基于上帝的本性，还有上帝与以色列民的关系，还有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恩典的作为。所以在十诫里面有讲到呢，在最开头的这个引言里面就要，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我曾经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所以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资格，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他有资格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第三个，他曾经把他们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所以他是以色列的神。这个用在我们今天的话讲，耶和华神就是独一的真神，他是我的神，他也曾把我从罪恶过犯中间拯救出来，所以他有资格颁行律法给我诫命，要我来谨守遵行。第四个呢，十诫它的对象都是你，这个你呢是指到在整个立约群体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包含在里面，这是说明个人遵行对于整个信仰群体的重要性。这个我们用比如说交通规则就可以做一个很清楚的说明，大家走在马路上面或者是开车，每个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有一个人没有遵守的话呢，轻的话就是我们到不了要去的地方，或者可能受伤，严重的话呢，出了重大的车祸就会车毁人亡的。第五呢，十诫是在立约的历史架构里边进行，所以我们在之前花过一些时间讲到这个生命记整卷书，出埃及记讲立约啊，在西奈山立约都是用赫人之约的那个格式来写的。赫人之约呢，就是在公元前大约15世纪，是摩西那个年代外交上面的这个条约，大君王跟这个藩属国之间订定的这个我们这种大君王的条约。那么生命记呢，我们看到也是用同样这样子可以反映出来。十诫一式两份放在石板上面啊，写在石板上面呢，是放在约柜当中，这也是按照赫人的条约的方式。赫人条约呢，就是立约的双方他们要各写下这个立约的文本，然后把这个文本放在立约双方的神庙里边，要做一个纪念，还有呢经常拿出来宣读，如果是对方违约了，把这个约的文本就拿出来指责对方的不是。第六呢，十诫是诫命，显示双方不是居于平等地位， 而是耶和华以大君王的身份来颁布的。十诫主要是禁令，说明重点呢不是我们去做什么，而是重点在不做什么，这个很不一样咯。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如果还有观念说圣经里面呢就是要人做些什么事情啊，然后呢才跟上帝立约的，圣经里面刚好相反。我们问一个问题，上帝是在以色列百姓先遵行十诫以后再带领他们出埃及呢，还是先带领他们出埃及经旷野，然后再到西奈山那边颁布十诫呢？这问题本身就是答案了，是上帝先给他们恩典，然后呢他们成为蒙救的子民，上帝再把十诫颁布给他们，让他们来遵行。再有，十诫优于旧约其他律法，所有律法中间呢只有十诫是耶和华直接颁布给他们的，其他都是透过摩西传给以色列百姓。十诫再有呢，我们刚刚讲过，它是以恩典为遵行律法的先决条件，而律法呢它是一个指引，就是指引以色列人怎么样子行走在神的命令当中，继续保守在上帝给的恩惠的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再次重复讲到，我们把旧约里面那个 Torah 英文把它翻译成为 Law， 中文把它翻译成为律法，都不是一个最好的翻译。它其实原来意思呢比较像是一个指引，英文称作 Instruction。 所以就像说上帝已经预备好了各样恩典，他就给我们一个蒙恩的手册，你就是遵行就可以享受上帝给我们丰富的恩惠。好像说我们开车子上高速公路，就看到说高速公路上面就有一些牌子，一种呢我们称作是指引的这些的记号，另外一种是属于禁制的记号。指引的记号呢就是你看到这个牌子哦，是往南还是往北，你就可以去到你要去的地方，否则的话你就走到完全相反的地方去。禁制的标志呢比如说不可以超车，不可以超速，不可以蛇行啊等等的，这是免得在高速公路上面就发生车祸。所以这两种呢在这个律法里面都是有的，我们称作指引可能会更好一点。十诫呢是旧约所有律法的总纲，包括对神的敬拜礼仪，对人的伦理规范。所以有些人讲说我们只有在律法里面看到跟伦理有关的才会留下来，其实十诫的话呢前面这几条诫命主要是对上帝的敬拜，后面呢就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伦理的关系。十诫并没有列出违反者当受到哪一些的刑罚，反而在其他的律法里面，在生命记当中呢后面就讲到比较清楚。十诫常常被旧约众先知跟新约的作者引用，好比举一个例子，利未记十九章，这一整章呢就是在那边讲十诫，差不多十诫每一条他都举了一些例证来做说明的。后面我们看到像耶利米书、何西阿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罗马书、雅各书等等都引用十诫，而且引用十诫的时候呢往往他只是引用一部分，也不一定按照这个十诫的颁布的次序等等，可见说他在百姓中间都是已经耳熟能详，讲到了就可以来遵行的。十诫耶稣就讲到他来呢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这是讲到他带领我们来追溯上帝颁布律法它的最原始的意义。举个例子，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跟一些人在那边谈论有关于可不可以离婚的事情，耶稣就问那么摩西的律法上面怎么说呢，他们就说摩西律法上讲你给他离婚证书你就可以休妻了，就可以离婚了。耶稣就说这是因为你们的心硬，而起初上帝造人呢设立婚姻就是要人一生一世保持在这个婚姻里边，所以耶稣是带领我们来追溯颁布律法的最原始的意义。十诫再有呢是以信心开始，也是以信心来成全的，这点我要跟大家说一点故事。我在读神学院 的时候呢，我们同学中间啊，常常就是会开玩笑讲这个，圣经里面呢，旧约是律法，新约是讲恩典，所以一碰到有什么这个学校里面的规定啊，新的一些的做什么事情的话，就讲说律法等等的。那这其实是对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误解，而这些人呢，常常说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称作律法，一些称作恩典呢，就是用引用马丁路德了，说马丁路德呢把这个旧约称作是律法，新约称作的恩典，而且两个好像是不相容的一样。所以在我神学二年级的时候呢，上教会历史，老师鼓励我们说，你们最好呢就去读一读这些教会历史上面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原本的著作，免得说老师在课堂上面跟你们分享呢都是老师自己消化过的，但是你直接去读原典的话呢，那个帮助你对这个历史人物可以有更深刻的认识。那我想说这个好机会啊，那我就去读马丁路德，读马丁路德他怎么样来讲十诫。结果呢大出我的意料，马丁路德讲说，你看十诫第一条诫命讲说，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出于信心。而最后一条诫命呢说不可以贪婪，不可以贪心，那也是出于信心。所以他讲十诫呢是从信心开始，也以信心来完成的。所以这样子让我对于马丁路德呢，他讲到律法与恩典再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十诫他论及人的思想、言语、行为、生活、人伦、敬拜、信仰、实践等每一方面的。所以我们读这个十诫，摩西呢借着生命记给我们一些的范例，看说他怎么样来讲十诫，怎么样讲律法，但是那个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让我们今天的人也可以借着同样的原则来讲解十诫。所以摩西并没有说他讲完了就是最后的话，而是每一个时代我们面对的挑战不同，我们这些人也不一样，每一个时代呢都有责任像摩西一样来讲解十诫，告诉给今天的时代的人。十诫的计算方法呢，在各不同的教派教会的传统里面是不一样的，但是内容是相同，而且都保持十这个数字。今天比较通用的呢是圣公会跟改革中用的方式，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到。那么我们看到呢，犹太教他们是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还有不可以这当作十诫的第一诫，然后呢你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当作是第二诫，不可以拜这些偶像也是放在第二诫的里面。而圣公会跟改革中呢是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当作十诫的前言，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当作十诫的第一条诫命，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也不可以向这些像来下拜敬拜等等，这是算作十诫的第二诫。希腊东正教呢是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当作是第一条诫命，而不可以拜这些的偶像用这个像来代表耶和华当作是第二条诫命。天主教跟信义宗的话呢，就是把我们这边讲到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还有呢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不可以去拜他们，这个呢合起来当作是第一条诫命。而最后我们其他人看作是第十诫的呢，不可以贪婪，他就把它分作两条诫命，一个是不可以贪婪别人家的妻子，另外是不可以贪婪别人家里面的这些财物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都是用整个是用十诫。那么如果问说这样子的传统分法呢，它是哪一个比较早呢？其实最早应该是圣公会跟改革中的这种传统，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当作是前言，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当作是第一诫，也不可以去拜偶像当作第二诫。这个最早呢是在犹太人的这个腓罗跟约瑟夫他们就开始了，所以在公元后的第一世纪就是这样看法。而犹太教的看法呢是在 公元后第三世纪在塔木德里面才开始这样子定出来的。天主教呢，主要是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信义宗也是。那么奥古斯丁是把这个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不给敬拜别的神，还有不给拜偶像等等的，整个算作是第一条诫命。那么天主教呢，就是按照生命记的版本来写，而信义宗呢，从马丁路德开始，就是用出埃及记的版本来开始。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传统在这里的，但是我们读圣经的话呢，内容都还是一样。那我最后就是讲到十诫的大纲，我是这样来分的。十诫的第一诫呢，讲到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是讲到敬拜的对象。第二诫讲到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去敬拜他，这是讲到敬拜的方式。第三诫讲到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这是讲到敬拜的精神。第四诫讲到应当纪念安息日，这是讲到敬拜的时间。第五诫讲应当要孝敬父母，这是讲到尊敬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权威的代表。第六诫讲不可杀人，是讲尊重生命的神圣。第七诫讲不可奸淫，是讲到婚姻的神圣。第八诫讲不可偷盗，讲到财产的神圣。第九诫讲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讲到名誉的神圣。第十诫讲到不可以贪婪呢，更是讲到动机的神圣。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就一条一条诫命来跟大家讲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到这边，求上帝赐福给各位身心都健康喜乐。